好，感恩佛陀把这么好的法流传在世间给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好回馈佛陀，感恩佛陀，所以我们大家合掌三称佛号，以最虔诚恭敬的心感恩佛陀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各位学员，大家早上好，请放掌。你们昨天有没有睡好啊？有时候有些学员会问我说：“师父，你有没有睡好啊？”长老也会很关心哈。我们慧智讲堂的长老有时候会问：“你有没有睡好？”我们的住持也会问我：“有没有睡好？”那我这个人是这个样子了哈。睡眠很重要，睡眠很重要。如果你的身心有真正的睡到，有真正的休息的话，那么你的生活各方面都会很好啊，所以睡眠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但我个人的姻缘还不错哈，去到哪里可以睡到哪里，尤其在到处巡回弘法常常在换床啊，我也不会把我的枕头背着哈，所以这个是多少还有一点点这样的福报哈。好，今天啊，我们要进入这个第十卷啊。有些同学可能，如果你在我的部落格，或者是你在我的那个 Facebook，可能你都会看到我昨天已经把这个讲义放上去了，就方便大家可以提前下载这样子。那 我们今天要达到的目标啊。我们要达到目标，就是第一，我们多少要掌握一下这个第十卷的脉络。OK，第十卷大概讲些什么？那个脉络我们要掌握。第二，我们要大概熟悉一下在第十卷会出现的一些关于欲觉论里面会出现的语词，我们会去熟悉一些语词，新的语词或者是在唯识学派里面可能会常出现的语词，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达到的一个目标。第三我们学佛教的任何经论都不能忘记说，我学这个东西跟我的修行，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第三个目标还是一样，就是要了解说，今天我读第十卷，今天我了解第十卷的内涵，可是这个第十卷的东西啊，内容啊，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三个目标。所以，三个目标都很庞大，是不是？你了解脉络不容易。你要掌握这个用词也不容易啊，更何况第三，你要把它用在你的生活，用在你的修行从这些这么深奥的这些语词啊句子里面，融到自己的生命里面不容易啊，所以我会带大家走这个脉络，但是呢，我可能很多部分呢，我不会详细的讲。我会锁定在受缘爱的部分来讲，受缘爱的部分拉过来，可以可以，没问题，我只要这样子就可以了，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够了。受缘 爱的部分。我为什么要锁定在这个部分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受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只要你应对任何的人事物，只要你有觉知开始，你有认知开始，你就会注意到自己的受。 OK， 所以我们会注重在这个受的部分。而这个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要注意这个受缘爱的部分呢？因为受一旦升起，你没有想办法，没有有正确的认知去面对这个受的话，接下来它就会有爱的升起。而这个爱的升起呢，就是一个新的造作。新的造作会带给我们未来的轮回。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受缘爱这两者之间，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枢纽，关键处。你要切断轮回的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你不让新的因再升起，不让后继这个流转，这个流转不一定是指流转到未来世哦，它可能是流转到明天，这个都已经在讲流转了，这样明白吗？一件事情让你一直在那边放不开，你放不开十年，你已经轮回了十年。你放不开二十年，你就轮回了二十年。为什么你会放不开？爱到去到有，但我们不一定要每一个部分都讲，但是你只要抓住这个部分，这个爱没处理好，爱为什么会升起？没处理好，它会让它变成取，变成取过后，你会造业，业有。十年来的痛苦，二十年来的痛苦，三十年来的痛苦，一直就这样子轮回。再不处理好，你说这一个部分会不会带到未来世呢？这个就是轮回啦。所以你修学佛法，你说我要断掉轮回，我不要再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了，充满焦虑的生活，充满担忧的生活，那你要切切实实的从现在开始认识他们的升起的原因，然后切断它，而不是这边修学佛法，这边呢又继续的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那你永远永远都断不开这个轮回。所以我的今天带大家了解卷十的脉络，带大家认识卷十的语词，甚至谈一谈说这个卷十怎么帮助我们的生活跟修行，我会从受缘爱的这个部分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的切入的部分。OK， 那么受现在讲这个受怎么升起？受怎么升起的呢？对，受是由从触而来，从触而来。OK， 受从触而来。触在你们的认知里面，触是什么意思？非常的欲切实地论的说很好，对，没错，只要是根茎是和合，触就出现了，对不对？生活例子，你现在在接触卷十的内容，有没有根的现起？有没有茎的现起？有没有健康的意识的升起？根茎是和合，所以你触。那回想这个触就是什么呢？触等于一个很简单的现代用词，就是认知。你在认知， 从不懂得任何东西来到这个世间，不懂得任何东西，你认知这个是水，这个是杯子，这个是佛法，这个是世间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都是靠触而来。所以我常讲说它是一个认知。你认知所有身边发生的人事物，包括认知自己的身心世界，这样明白吗？你不只是认知外在的，你还可以认知你内在的身心世界。那么一直到现在，这个触会眼就会升起受哦，一直到现在，你觉得你的认知里面，你的认知里面啊，你种种零零种种的认知里面，无名夹杂着无名比较多，还是名比较多？所以我们又有一个什么呢？无名作为主要的一个缘，无名。那为什么你要来修学佛法？为什么你要来修学佛法？就是希望，就是希望，我们很努力的希望无名转名。我们为了接下来的认知，希望有更多的名处升起，而不是无名处又在让我们升起受，然后呢又在爱取有，甚至最后又有生老死。生老死是不是？生老死就是轮回。然后我刚才已经讲了，生老死不一定说我这一期我看到我死了，然后下一期升起了，我才愿意相信生老死。不是，我今天带着无名处面对这个事情，起了一个烦恼。烦恼有没有升起？有，烦恼升起了，可是又要忙别的事情，烦恼暂时灭去。忙完这个事情过后没事了，又想起，是不是又在这个烦恼又是在升起了？所以轮回不一定要说等到我看到下一世了我才相信轮回。你带着这个烦恼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在生老死的过程当中。这个老死有时候我们可以叫它灭，等于是什么呢？在生灭的过程当中，无名处所升起的受，让我们进而进一步爱取有，就会让我们在那边生灭生灭的轮回着。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是今天的这个一个关系所在。我们 focus 在这个部分。那我们第九卷的部分呢，有后面的部分没讲完，是不是？那后面那个部分讲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说我们卷九最后一个部分其实它讲差别，对不对？是不是？什么叫差别在这边？什么意思叫差别呢？差别的意思是说论在这部分呢，他要把每一支缘起告诉你说，这每一支缘起有什么样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一个什么呢？比如说讲无名就好了，无名有多少类，这个叫差别的意思。而讲行的时候，行有多少类；讲受的时候，受有分成几类，爱有分成几类，这个叫差别。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那好，所以无名，你看，单单无名而已，就这么多啊。归主要是十九无知啦，然后呢你可以从五余的方式来归类，你可以从气余的方式来归类，这个你回去慢慢的消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的阿拉耶识。 暂时是你的阿拉耶识，或者我的阿拉耶识。OK， 现在我问你哦，遇到一件事情，你不希望它，你很不希望它发生的，也就是所谓的不如意事。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恐惧，是不是？你有你害怕面对，你还没有准备好自己面对的事情，这个都对我们来讲都是什么呢？所谓的逆境。你有你害怕的逆境，我有我害怕的逆境。现在我们来假设，我们大家各自从人事物，各自的人事物里面呢，遇到了自己的逆境，遇到了自己很不愿意也没有准备好去面对的事情，你会起什么反应呢？如果这个反应是先回到呼吸，或者是先回到佛号，如果你的当你遇到一个很大的逆境的时候，你还能够这样子想起的话，这应该算是明处，这样明白吗？如果升起这样子的话，现前泄落又变成种子，这样明白吗？唯识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前，如果你过去听过的佛法，它已经泄落变成种子了，可是在你关键时刻你需要用它的时候，它又在现前，这个就是种子起现行。那刚才会想到说回到呼吸，回到佛号啊，逆境太大了，不管，回到呼吸，回到佛号，那你过去听法的那个种子真的发挥了作用，它起现行，有这个现行，它又会泄落变成一个新种下去了，在你的阿拉耶识里面。遇到逆境，神奇了啊！佛早已经告知了诸行无常。哎，遇到这个大逆境的时候，还能够思维法义，还是一样是明处，对不对？现行种子。遇到逆境，如实了之，如实了之，这个是现象，都是现象。如实了之，痛就是痛，苦就是苦，他离开了就是离开了，我病了就是病了，如实了之，种子到现在还是好的种子哦，都是好的现行，是不是？都是明处的。怎么办？遇到事情了，怎么办？但这个怎么办里面呢，有故事的，它是正师引导的。有时候我们会说，哎，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但是是正师引导，想要去了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正师引导的怎么办？还是一样怎么办？这个是疑惑的怎么办？开始充满很多的疑惑心。所以你升起一个念头的时候，有时候会夹杂其他的心所升起的，这样明白为是吗？这个是带着疑惑心的，刚才是带着正思维的心的，不一样。 OK， 这个是带着疑惑的。当一个念头升起夹杂其他的心所的时候，那个心所就是它的所缘缘，记起来啊，可能等一下会用到，不要紧，别担心，如果忘记也没关系啊。但同样的事情怎么办？这个时候是焦虑的，充满焦虑的啊、哦。这个种又成了种子，遇到很大的逆境，遇到很大的逆境，这个人升起的念头是何必再修学佛法？修学无益。你看，当如果你升起这样子的一个念头的话，这也是一样，种子起现行，不要以为它升起了就没事咯，现行熏种子，这样明白吗？ 修学佛法无意义，你看修学佛法修那么多，学那么多，上那么多的课，来这边每一次报名报到，然后呢，哇，都是怎么样全勤的，最后我还是遇到事情啊，遇到事情了啊，一定是过去做错什么事，现在果报现前了。听起来好像很有因果的概念，不过可能是非因即因，可能是邪因论，小心哦，不要把它一因一果的连接起来，这个都是还是无明，这个已经开始，这边开始都是无明处了啊！去问石头公吧，你们会笑啊啊！现实生活当中。有时候人啊遇到大逆境的时候，他觉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什么无明处都会升起。无明啊，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无明，我写了好多，写了一些，去找道义法师，他一定有办法。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无明处，世间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连佛你都不能依靠，永远记得。佛只是把法告诉你，接下来还是要靠你自己去修，永远要记得这个道理。哦，不过我们现在的世间啊，哎呀，都是依人不依法的比较多，是不是？本来佛陀已经教了，你要依法不依人。我佛陀你都不要跟你，但是现在很多都是怎么样呢？跟着师父对了，师父讲的就是对的了，这个世间真的很可怕啊！啊，人家说晚上不可念经，我现在这样做，我现在会有这样的遭遇，应该就是咎由自取了。这不懂从哪里来的无明 ，OK？ 可能是你曾经听人家讲的，然后你没事的时候，你 I don't care， 我不管这个事情。但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啊，是哦，人家已经讲过了，晚上不能念往生咒，晚上不能念什么什么，所以一念，现在你看出事了，应该是跟他有关。无明处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佛法，但是还是无明处。哎，他跳出来了，他想离开那个阿拉耶识啊。起慈悲啊，这个时候我要起慈悲，可是是不理性的慈悲啊，遇到很大的事情了，然后起一个不理性的慈悲啊，随便啊，还是怎样啊，这个都是还是无明处，所以不要以为有佛法就对了哈，不能原谅他，不能原谅自己，有时候会这个样子哦，不能原谅这件事情，我不能原谅他，我不能原谅我自己，逃避或者是放弃，有可能的啊，遇到一个很大的逆境的时候，逃避放弃，不想再见人了，不想再碰了，赌气生闷气，有没有可能？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赌气，逆境大发雷霆，最常见的，对不对？哦，这先生气哦，应该是有人要陷害我，或者是有人用那些不好的咒语来咒我、诅咒我。哦，如果你是在泰国的话，应该是有人下降头给我。啊，这遇到这种不如意事，应该是风水不好，改风水了。那风水大师就好赚了。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是学风水的哦，当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些缘就会出来了。人家会跟你讲，哎，我跟你讲，我早就跟你讲了，风水不好。但是因为它不是心所的缘。他是外人跟你讲的，一个风水大师跟你讲的，或者是电视刚好在你遇到很大的状况的时候呢，那个风水广告打得很响，从外缘进来的增上缘，他会增上你往坏的方面， 但是有时候呢，这些这有些增上缘是，当你遇到很大的逆境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风水大师的广告，你看到的是佛法。这个外在而来的佛法的增上缘是好的增上缘，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嗯，快完了哈。我过去都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一直想办法跟前际连在一起，有时候会这样子，也会困扰在那个地方啊。因为过去哈，不只是一世，有明白我意思吗？过去也不只是现在世的过去，我们轮回太多世了，现在的不圆满不一定能够马上连接。我这一生的过去有没有做错什么不好的事，或者是我的上一辈子有没有什么？那如果有些人说啊，去算命算看是哪一辈子出来的，那也算不准的，因为太多过去事了。这个观念没有除的话，它永远是你的种子，它还有机会起现行的，这样明白是吗？死了吧，一死一了百了。有些人为什么会去自杀？就是因为这个念头，这个种子在那边，在那个关键时刻的时候跑出来，他相信这个种子，或者是一直酝酿这个种子，没有人开解它，升起在现行熏种子，种子又在起现行，又没有遇到善知识，又没有遇到善法，这个一死了一了百了的种子就一直在那一边，这个就是无明。然后无明在你面对境的时候，它配合这个处呢，产生了这个受啊。所以现在我们无明，我们大概带过了，我们先来看受了哈，受的差别。我们先看大概看一下处哈。149。你们刚才已经讲对了哈，就是三者和合啊，就是根茎是三者和合呢，就生处。然后有时候呢，这个处呢，他说好，还有恶，还有恶俱非，就是这个处呢，嗯，有时候是往好的方面去增上的啊，有时候是往坏的方面去增上的啊。但不管往好的方面往坏的方面去增上，当我们还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关系，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实在的存在感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无明处。尤其当你把它看成是一定如此的话，这个都是无明处、哦、所以处这个部分呢，其实每一支缘起啊、在唯识学的说法里面呢，每一支的缘起呢，它一定把它的体，谈到它体的时候呢，它一定把它分成两类，一个是种子处，你看到吗？处有种子处，然后还有呢生果处，已经现行的叫生果处。生果处呢，就是说它可以引发感受的。它能引发感受，如果它不起现行的，这个就叫做种子处。OK，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熟悉一下，然后你在读这个差别其他支的时候，你大概可以不陌生，至少说哎有这样子的一个语词啊、哦。那处在料简的部分呢，就从欲界、色界、无色界来看哈、哦。欲界呢有因。欲界一般上啦，从人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其实都还不是说得很细精细的哈。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以我们这个世界来讲的话，六根，所以呢会有所谓的六处。但是欲界，你看到、啊、欲界聚六，其实这个说的不是很圆满的，因为欲界还有其他的众生，有没有？有些只是生，只有生根跟意根而已的、哦、所以不一定是聚六。不过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欲界要升起的处有六种，因为我们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以眼耳鼻舌身意，每一个眼可以升起眼处，耳可以升起耳处、哦、鼻 鼻子我嗅到啊，这个是沉香，这个是鼻触哦。色界呢就排除了鼻跟舌，五色界呢只有一个，你们说是哪一个呢？当然就是意了，就因为它没有其他的眼耳鼻舌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色法，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来理解这个内容哈，这边部分内容，其他你们可以慢慢读，我们看一下受，因为受是我们的一个内容哦。受在相方面呢，变相方面呢，它的认识它的相方面呢，分成乐受，还有呢苦受和舍受，这个是大家在过去读小藏经的时候呢，就已经非常熟悉的。只是现在呢是从欲切实地论的角度去认识这个受的相。所以乐受是怎么升起的？当我们的根面对境界的时候，然后呢你起的感觉啊是很舒适的，这个就是乐受。如果你起的感觉是不舒适的，人事物，任何人事物，那个就是苦受，没有舒服不舒服的感觉，舍受。所以佛法在谈受的部分呢，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单纯。受感受呢，跟我们现在所常常接触的那种情绪情感是不一样的。佛教讲感受，它只是很单纯的舒服不舒服，苦乐舍，就因为它这么样的单纯，所以受可以用来做修行方法，大家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在修行方法里面，除了 看呼吸啦、念佛啦，还有一种修行方法叫做受念处，因为它单纯，所以呢，它可以变成一个所缘，让你把心用受观感受的方式呢，把心安住下来。我们待会也会，我想今天我们大概也会提到这个部分啊、哦。这个是关于它的相方面，触体一样谈到体，受的体是怎么样的呢？一样有种子受，还有呢生果受，一个是。还没有起现行的，这个叫种子受，在阿拉耶识里面，如果这个感受一旦现行，给你感觉到舒服不舒服，这个就是已经是生果受，然后这个生果受会进一步延伸什么呢？爱取有的。 OK， 所以先有这样的概念，有在唯识就是这样子说的，然后就是有种子的感受，然后这个种子的感受现行的时候，你的真正的感受才出来、哦、苦的感受，乐的感受，然后这个苦乐的感受呢，会进一步延伸你的爱取有、哦、所以这个是体方面，然后料检也是一样，从欲界、色界、无色界呢来看的。欲界有三，请问欲界有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欲界，我们是在欲界的人嘛，对不对？你平时有没有苦受？有没有乐受？有没有舍受？所以叫做欲界有三，这样不会难懂嘛、哦、那色界有二是什么意思呢？色界不会有苦受，色界没有苦受、哦、色界因为它在什么呢？在禅定中，所以禅定五禅之，还记得五禅之吗？你要认识什么是禅定的相的现起，就是用五禅之巡视喜乐心一净性。所以你看啊，初禅、二禅、三禅一定有这个，至少有乐和心一净性，对不对？所以变成说有乐跟心一净性的话，它至少会有乐受或和舍受，禅定升起的乐、哦、那第四禅以上，第四禅以上无寻无事，然后呢喜乐有没有？ 连乐都放掉了，剩下什么呢？第四禅，五禅之里面第四禅，心一净性而已，对不对？心一净性就是舍受。所以呢，第四禅以上只有一，唯有一，就是指什么呢？只有苦受错，只有乐受错，只有不苦不乐受舍受啊。所以就这样子来读，这样这个部分呢，其实你会发现不是很难读懂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因为讲到差别的部分呢，它是刚好跨第十卷了齁，所以我们现在继续看第十卷的顺便谈一下爱。爱呢，在这一支在讲差别的时候，就分成了欲界的爱、色界的爱、无色界的爱啊。就因为有欲界的爱、色界的爱、无色界的爱，所以呢，我们在三界里面轮回啊。关键只要跟爱有关系的，就是染污希求哈，染污希求啊。所以一个人啊修学禅定啊，现在禅法也蛮流行的嘛，对不对？修学禅定，如果你带着不小心带着无明处去修学禅定的话，其实是在培养你的色界的爱，对色界的爱，这样明白吗？要那你这样子培养你色界的爱，或者是培养你无色界的爱，没有正确的观念去修禅定，不了解佛法为什么会讲到这个禅定的部分啊，不去深入的了解，然后呢一味的啊，哇你看禅的境界多好，然后呢一味的在那边沉迷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在往色界往无色界去，没有办法解脱三界的哦。那我这样子讲也不表示说你不要禅修啦，不是这个意思齁、哦。只是我们必须要带着明处去禅修，而不是无明处去禅修，不要弄错了这个方向。齁、哦。所以其他支呢，你们就可以自己再去看，它就是离不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做这些差别齁。哦，包括下面的那个生之啊、老啊、死啊，它都很分得很细啊、哦，这个叫做差别啊、哦，不同的差别。好，接下来差别讲完了，次第为什么会忽然间讲到这些内容啊？你们看回这个表啊，你就知道了。我们的大整个大方向是从惑业苦开始谈，然后这个惑业苦就是在这边所讲的生的啊、哦，讲到生，讲到苦，这个部分的时候，它又分成差别、坚心不定跟流转来讲。那流转其实换一个语词，我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流转在这一边其实指的就是缘起，我们一直在流转，其实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这样子、哦、缘起。那谈这个缘起这个课题很重要，所以呢它又分成了缘起的体是怎么样的，缘起门有几类，缘起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意义的这样子呢谈下来。谈到今天第十卷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缘起的差别，讲完过后呢就是缘起的次第。缘起为什么是这样子排的，这个叫次第。为什么是无名缘行行缘是四缘名是，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次第？那你就想象齁、哦、你就想象它 接下来这一卷很多问答问答的方式，你就想象哈，不只是我们现代人是问题儿童哈，当时的人哈，只要论主在，他们就问问题，然后论主就回答他们的问题。这问答是这样子产生的哦，所以他的问答后来回答了人他这个所有大家的问题过后呢，再把他很有次第的整理出来，他就变成了有这样子的一个论哦。所以第五次第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在谈，就是大家在问说，哎，这个次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不能够别的次第吗？一定要这样子的次第吗？所以这个都是关于此地方面的难，在这边是什么意思呢？问难啊，问难不一定是负面的啦哈。问难就是就意思就是说，我不明白，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有困难，然后我提出那个疑问，知道？问难不一定是负面的哈，不要用我们现在的想法想啊，这个应该是哇，这个是逼着论主来哈，非要论主呢下不了台了。然后问难不是，问难就是说我有这样的疑问，那请你回答啊。在这一个部分，次第难的这个部分呢，总共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什么因缘？这个缘起，十二支缘起是如此的次第说，什么因缘？用这样的一个次第说，无名缘起，因行缘事，是缘名色，原因在哪？理由在哪里 ？OK。第二个问题是，在逆次第当中，一个是顺次第，无名缘起，因行缘事，是缘名色，这个叫做顺次第，逆次第。为什么老死排在最后？在逆次第当中，为什么先说老死，就是老死排在最后，在逆次第的时候。第三个问题就是，心明色有一个经，其中有一部经，他说心明色灭为上首法，为什么不是无明灭为上首法呢？不是说无明灭了，所以呢老死灭吗？为什么说心明色灭，然后呢老死灭，轮回灭？为什么？那这一部经也许我们在现代的阿含啊或者是其他的经典里面可能找不到根据，但不要就因为找不到根据呢就把它放一边，还是怎样，不理它，还是什么，或者怀疑，诶，真的有人有这样的经吗？因为其实佛法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呢，当时的人所听到的经，所听到的一些思想，可能是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找不到根据的啊。那我有尝试去找看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经，到底是哪一部经讲的，那我也没找到。如果你们有找到的话，把这个处处分享。如果真的也没找到，也不要变成是自己这一期生命的使命一定要把它找出来了哈。这个不是重点哈，就是说当时一定有人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呢他就问论主，不是常说无明灭轮回就灭吗？为什么还有所谓的心明色灭，所以轮回灭啊？那我觉得论主里面也有这个回答，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部分你们可以自己看啊，所以我就不谈这个部分，我只谈这么多的内容里面，什么这么多的问题里面呢？我只谈一二种缘建立缘起次第的部分，我谈这个部分。一二种缘建立缘起次第部分，这个部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受跟爱的部分、哦、为什么缘起的次第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为什么缘起的次第要这样子安立？它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呢是因为两种因缘这个次第这样子安立。第一个因缘是站在内身缘，从自身心这个身心自体说， 从这个身心自体就可以看到这个次第，所以缘起的次第是这样子安立的，这样明白吗？他的问题在问说，为什么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缘起之的次第是这样子安立的？论主的其中一个回答，他说，我从两种缘的角度，两种理由的角度告诉你，他为什么他的次第是这个样子。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从你的身心自体缘起就这样的次第的呈现出来。那我的身心自体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内生缘里面，我们有过去，不一定只是过去式哦，过去留下来的余，就是无名。我们带着过去留下来的无名，它可能是过去式，也可能是这一世里面你在没有遇到善知识，没有遇到正法的时候所累积了很多的无名。由这一个过去的余，过去的无名会被造作很多的业行啊。哎呦，你回看自己啊，我回看自己，哎呀，千错万错，错得一塌糊涂。这个就是无名，过去的无名产生的这个业行，所以从自己的身心自己就可以看得到了。不然的话，你今天不会说一谈到什么东西你就哎呀我很后悔，哎呀我怎么起步那么慢，你不会有这些感慨出来。你今天会有这些感慨出来的话，就是回看自己的无名，回看自己的行，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无名行过后还会怎么样？他就这样子没有掉吗？它会含藏在我们的事里面，这个事就变成了所谓的随业事，有没有？或者是它是负责含藏种子的事。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我早就已经放掉了。为什么你一谈起这个事情一发生，看到这个海报，看到那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心里面万千感慨？所以你知道你的随业事里面还有这个种子，所以有这个种子的话，静一来，用你的根去面对这个静的时候，再去分别一下，用健康的事去分别一下，就会怎么样？触动啊，触，有没有？这个叫做内生缘。从这样子的一个自身的状况里面，就可以看到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触受，这个叫内生缘。从自身心体就可以看到它的次第就是这个样子。你要从结身，从过去世结身到今生的角度，一样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次第，这个叫做内生缘。除了内生缘以外呢，受用，从受用境界，当你触了过后升起感受，对不对？受过后你会怎么样？接下来就开始造业了，造新的业。你不会说受了过后就有感受过后呢无动于衷的，这边有多少人就是起了感受过无动于衷的？可能你是修受念处的，你可以做到无动于衷，但一般人呢，苦乐的感受一升起过后呢，他接下来一定采取行动，采取放弃也是行动，采取积极的去推动也是行动，采取去骂也是行动，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做多玛得，就暂停在这边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讲，我刚才一直在讲健康的事，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讲健康的事吗？你们有没有一个疑问说，跟这个论里面都没有讲健康的事，为什么师父你常常讲健康的事？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讲健康的事吗？啊？健康的事意思就是啊、哦，不要往瑜伽师地论里面想了，很简单的，就是健康的事就是当你还没有老人痴呆，当你还没有这个什么呢？ 有那一个什么，就是遗忘症还是什么？你失智，失智，对对对，我要想这个词。所以，当你还能够清楚的辨认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叫做健康的事。现在明白吗？你还能够知道说，哦，我要去听佛法，那我在听佛法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这些都是因为你还有健康的事。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已经疯掉了，他已经失智了，你说他叫他安安静静坐在这边听佛法，他不会的，他不会的。他，你那个时候你气煞也没有用，这个是文化，这是规矩，你不懂吗？你气到半死，因为他没有健康的事，你气到半死还归你气哦，他还是，所以这样明白为什么？所以现在大家都目前都有健康的事，请问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应用你健康的事呢？没有，都用来生气，用来埋怨，用来什么，这都可能的啊。哦，好，受用境界呢？受用境界，你起了感受过后，接下来一定会开始要采取行动啦。这个叫做从受用境界，你就可以看到缘起的次第，就会升起爱，升起取，哦。什么东西会让我们爱取的？第一，事业门。这个 slide 啊，第十八个 slide 啊，一定要好好的去读它。事业门，知道什么叫事业门吗？这个事业门不是啊，我做老师的，我做工程师的，哦，我做厨师的。这个事业门不是指这些职业哦，要记得哈，事业门就是所有你的所作业，就是叫事业门。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有你觉得你该做的、你想做的、你的理想、你的梦想，这一些都是涵盖在事业门里面。所以事业门不是现代我们语词上用的，你是做什么工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事业门会引发你的爱趣，这样明白吗？你的梦想，你想做的，你听人家说做了这个东西，比如说现在网络上常常讲说，一生中必做的100件事。如果你曾经看过这样的文章的话，那你就真的会信以为真说，说啊，我一生中一定要做这100件事。如果我没有做到这100件事呢，太可惜，有遗憾，我的生命。这个就是所谓的事业门，这样明白吗？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无名哦。然后力量门有时候呢会牵动你的爱取呢，是因为你考虑到利益的，这个叫力量门啊。所以太多了，为什么你会这么的执着这件事情？因为它跟我的利益有关，这个叫力量门。因为它跟我的人生梦想有关，事业门，看明白吗？啊，戒禁门，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执着爱取在那边呢？因为师父说不可以做戒禁门，因为戒律里面说不可以杀生，爱取，所以爱取。在这个时候，这种爱取，你不懂得因时、因地、因人去发挥戒律的精神的时候，这个就是由戒禁门而升起的爱取。一个被强奸的，这个什么，可能是未成年少女，就这样子怀胎了。那来问你怎么办？哦，根据我们的戒律哦，不能杀生，杀生会堕地狱，这个叫做十守戒律。如果佛法给你讲成这个样子的话， 这佛法的精神啊，佛法的精髓啊，佛法的真慈悲啊，全部没有展现出来了。因时因地因人，先把你过去学过的什么种种戒条上的东西放一边。因时因地做人的关怀，你要处理的是帮人离苦得乐，不是增加那个人的痛苦，不管别人的感受怎么样，只按照照本宣科，不行的。这个就是借进门而生取的爱取的其中一个例子，还有太多太多，你们慢慢想啊。由解脱门而生爱取，你看解脱门也会生爱取的哦。我一这一生一定要成就。修学佛法，如果你爱取在的话，你怎么修都不能成就，因为根本就在那个爱取，根本就在那个无明啊。这样明白吗？你要是真的能够放开这样子的爱取，放开这样的无明啊，有时候解脱你是不期而遇的，那是多漂亮的。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你越我一定要这样子，我一定要修四个小时，我一定要怎样，我一定要哦，人家邀请你去哪里，不行，我一定要，我今生就要解脱。你越执着，反而越不解脱，反而再轮回。这个是，所以我说这一篇啊，这个部分写得非常好，四门都会让你产生爱取，要很小心这个部分哈。所以你看这个部分，我选这个部分就是主要是要告诉大家说，因为我们还是回到受跟爱的部分去谈嘛，为什么缘起的次第要这样子安立，其中在第二个理由里面他讲说，从我们受用境界的角度就可以看到缘起的次第，因为有这样子对从事业门而来的，从戒禁门而来的，从利养门而来的，或者是从解脱门而来的正知里面，你只要爱取抓住它的话，接下来业友一定是跟这一些有关系的。然后有这样的业友的话，会不会生老死呢？会不会在那边生灭呢？那个生灭就是我一定要解脱，我一定要怎样，我一定要怎样，然后人家看你在那边生灭，哇，这个人学佛学成这个样子，哎呀，不要靠近他。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说，从受用境界，从自身心，你就可以看到缘起次第的铺陈，就是这样子次第呈现出来。好了，你们的精神还 OK 吧？这样子讲，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20分钟后请大家再回来，我们继续的再谈。我们已经把次第大概介绍给大家了，然后我们等一下要谈大概解释那个语词方面的第六项的部分。好，请大家休息一下。